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川普总统的特使维特科夫飞抵俄罗斯，预计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今年第三次会谈。此行正值美国同伊朗、中共紧张关系升温之际。克里姆林宫证实，普京将在礼拜五同维特科夫会面，讨论乌克兰战争问题，但强调此行难有突破性成果。俄媒消息部发布影片显示，维特科夫同普京的投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一同现身圣彼得堡。维特科夫此行亦涉及伊朗问题，他预定礼拜六前往阿曼同伊朗当局展开核谈判。同日，欧洲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会议，宣布对乌克兰追加超过240亿美元军援，是历来最大规模之一。分析人士预测，俄罗斯可能几个礼拜内发动新攻势，以加强谈判筹码。爱沙尼亚国防部长佩夫库尔指出，普京可能希望在5月9日俄罗斯二战胜利日前促成某种协议，促使各国加快军援。路透社独家报道，随着美中贸易战升级，中共开始加强对国内股市的干预。四位知情人士礼拜五爆料，中国证券交易所近日对对冲基金和大型散户设下软性上限，每日的净卖出额不得超过5000万人民币，如果违规，相关账户可能被暂停交易。据悉，这限制是通过券商口头通知方式传达的。两位券商人士称，相关指令由交易所直接下达。消息认为，北京这个动作是在应对美国提高关税带来的市场冲击。美国日前对中国产品关税上调至145%，作为报复，中共宣布对美商品关税提高至125%。与此同时，中共启动多项措施试图稳定市场。国家主权基金中央汇金公司承诺增持股票，多家上市公司亦都宣布回购股份，主要券商表态将配合政策维护市场稳定。路透社睇到的通知显示，券商被要求密切监控私募基金和大户交易。通知称，如果市场下跌，5000万元的净卖出上限可能下调。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前白宫对华官员发表文章，揭示了川普总统对中共的认知转变过程。礼拜四，曾经担任川普第一任期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任的博明，以及国安会负责中国事务的主任黎智托宾，在 The Free Press 上共同撰文分析这一场最新的贸易战。他们表示，是中共将世界领到十字路口，现在被川普一拳反击。这个是迟来的一拳，但该来的总会来。作为曾经在川普身边工作的官员，两人透露，川普在第一任期大部分时间都认为自己可以通过谈判降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但在202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全球经济和2020年选举前景受到 COVID 疫情重创，川普私下对一小群顾问表示，即使和北京达成100项贸易协议，亦无法弥补美国在疫情冲击中遭受的损失。川普将这些损失明确归咎于中共的不法行为。今年2月25日，一艘中资背景的多个籍货轮宏泰58号涉嫌在航行时拖断位于台湾南部外海台澎3号海底电缆，船长黄某被台湾当局羁押。这个礼拜五，台南地检署提出公诉，将黄某移送台南地方法院审理，七名船员依法遣送出境。台南地检署说，黄某是宏泰58货轮的大陆籍船长，明知货轮的电子海图标示了台湾海底电缆的位置，并且台湾政府禁止船只在该海区落锚，但仍然在2月25日凌晨指示船员将锚爪释放落水，并揸船在台湾3号海南线上方做 Z 字形移动。 利用船锚勾断台澎三号海南线，导致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系统受损，并影响台湾本岛和澎湖之间的电话和宽频网络使用。台南地检署认定黄某涉嫌违反电信管理法第72条第一项毁坏海南相关设施罪，依法提出公诉，又因为他认罪态度不佳，始终拒绝供出幕后指使船东的身份，建议法院量处适当刑罚。正当关税战和税台恐慌引起全球市场动荡不安时，美国投资家沃伦·巴菲特并没有同大多数人一样退缩，而是静静大举押注日本。礼拜五，白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日本成功发行了900亿日元的债券，约合6亿2800万美元。这个是该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小的一笔日元债券交易。在包括日本飲品巨頭三得利控股以及食品製造商日清食品在內的日本知名企業陸續取消債券發行計劃的背景下，巴菲特這次共發行了6個期限品種債券，覆蓋3年期至30年期不等，所有債券的收益率日價都高過白克希爾去年10月的發行水平。此外，就在上个月，白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还再次增持了日本五大综合商社的股份。由2019年以来，巴菲特就一直在持续加码日本市场，但他关注的并非几个季度后的收益，而是未来多年的愿景。最新消息显示，欧盟和美国的关税谈判将在下个礼拜开始。据悉，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将在这个礼拜前往华盛顿，并将在礼拜一和美国官员会面。礼拜五，塞夫科维奇的发言人吉尔在接受爱尔兰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透露了这一消息。吉尔对媒体表示，贸易专员将前往华盛顿试图签署协议，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我们已经准备好谈判了。他补充说，如果谈判未能取得良好结果，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列。吉尔说，目前尚未完全清楚美国希望由欧盟获得什么，但目前双方实行了关税暂停，意味着可能看到一些前进的动作和一些真正的进展。在波兰首都华沙，欧洲财长正举行会议，讨论内部及欧洲经济的最新情况。爱尔兰财长多诺霍表示，欧元区财长已经达成共识，将在同美国的关税谈判中采取同一策略。礼拜五，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提醒，在美国停留超过30日的外国公民必须根据联邦法律在当日结束前登记，否则将面临法律处罚。白宫发言人在礼拜五亦都宣布了这一条件，要求所有目前在美国停留超过30日的外国人都必须在礼拜五前向联邦政府登记，而不遵守这个规定是犯罪行为，可处以罚款、监禁或两者并罚，亦可能被驱逐出境。根据国土安全部礼拜五发布的一份部长公告，诺姆说，川普总统和我向那些非法居留美国的人士发出一个明确的讯息，立即离开。如果你现在离开，你可能有机会返回，享受美国的自由以及实现美国梦。1月20日，川普上任后签署第14159号行政命令，指示国土安全部恢复移民系统的秩序和问责制，包括执行外国人登记法。外国人登记法被认为长期受到忽视，未得到充分执行。美国军方礼拜四宣布解除美军驻格陵兰皮图菲克基地指挥官苏珊娜·梅尔斯上校的职务，并表示不会容忍任何试图妨碍川普总统议程的行为。川普政府自上任以来多次表示希望收购格陵兰岛。据独立新闻机构 military.com 报道，梅尔斯在3月31日向基地人员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 要求官员同三日前来访的美国副总统曼斯保持距离。梅尔斯在邮件中说，他认为曼斯的言论可能对驻守基地的人员造成不良影响。梅尔斯写说，我可能不了解当前政治，但我知道曼斯副总统在礼拜五所谈到的美国政府对格陵兰局势的担忧，并不能够反映皮图菲克太空基地的情况。他说，我承诺只要我有幸领导这个基地，我们所有的旗帜都将骄傲地飘扬在一起。美国五个大楼首席发言人这个礼拜四晚间宣布，梅尔斯已被撤职，理由是破坏指挥链或颠覆川普总统议程的行动绝不会被容忍。美国参议院礼拜五确认川普总统提名的退役空军中将丹海恩将担任下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是一名功勋显赫的 F-16 战斗机飞行员，曾经在多个特种行动指挥部、五角大楼的一些最机密项目及中情局担任领导工作。参议院以60-25的票数确认了对海恩的提名。15名民主党人士和独立参议员缅因州的安格斯金都投了赞成票。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投了反对票，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是因为他仍然对川普两个月前解职上一任主席布朗将军感到愤怒，但他同时表示，海恩将军在空军和空军国民卫队中为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希望海恩能够继续为军人的需求而战，向权力讲真话，并在川普总统犯错时抵制他。在这个月早前举行的确认听证会上，海恩说他会坦诚地向川普总统提出建议，并誓言不涉政治。近期据称是中共党魁习近平亲信的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长时间没露面，有消息指他刚刚已被免职，并在拘留期间一直接受当局询问。英国金融时报礼拜四报道，据五名知情人士透露，何卫东最近几个礼拜被免职。第六名知情人士就确认何卫东已经不再担任军委副主席。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还说，何卫东自被拘留以来一直在接受当局的询问。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精英政治专家托马斯说，何卫东将是自1967年贺龙以来首个被罢免的中央军委现役副主席。68岁的何卫东是中共军方第三号人物，亦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何卫东在3月11号中共全国人大闭幕会之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直至目前中共官方没有任何有关何卫东避免的讯息。三名知情人士对《金融时报》说，何卫东被免职和涉嫌腐败有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